第七章，史上最奢华的一桌御宴菜单。宋徽宗年间，北方辽国的契丹人基本上被汉化得差不多了，全无当初要马中原的野心和彪悍凶猛的狼性。这个时候，原来附属大辽的女真族迅速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称国号为大金，起兵反辽，所向披靡。宋徽宗一心要收复幽云十六州，就与金国联盟夹击辽国。可宋兵都是替代役男，平时搞经济建设和文化娱乐演出呱呱叫，一上前线打仗就露了馅。大金国一看宋兵比辽兵还差劲，比软柿子更软，于是在灭了辽国之后，趁胜南下，到中原的花花世界大大的逛上几圈，最后还顺手将徽清二宗父子俩及大宋皇族给通通掳走了。清宗弟弟赵构是唯一漏网的嫡派皇家子弟，他趁着北方乱成一片之际，撒腿跑到了江南，在临安，也就是现今浙江杭州，自立门户。后人将赵构建立起来的政权称为南宋。当时中原及江南人民的抗金热情非常高涨，大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架势。但高宗赵构不乐意，他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一是女真人强悍善战，如果真的大打起来，自己赢的希望只有 50%， 搞不好惹恼了疯牛一样的金国，人家真的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怎么办？二是即使侥幸灭了金国，臣子们真的赢回徽清二帝，自己屁股下面的这张龙椅还不得让还给老爸和老哥吗？毕竟我这个皇帝是自封的，没有经过正常程序，所以还是以和为贵吧，大家都和和气气过日子，井水不犯河水，这多好啊。于是赵构力主和金国讲和，三令五申地表示全国上下莫谈国事，齐心合力拼经济建设，凡有主张主战抗金的大臣，该杀头的杀头，该降职的降职。就这样，极有希望的一次北定中原、收拾旧山河的机会从赵构的手边溜走了。江南多年未经历过战火，经济基础雄厚，南宋很快变得富庶起来，称得上是当时全球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国家没有战争，经济建设有大臣打理，宋高宗赵构闲着无事，主要工作就是逛逛风景，吃吃美食，带头刺激消费，拉抬国民经济的增长。闲着没事儿，赵构偶尔也到大臣家串串门子，顺便做做干部考察的工作。当然，一般的臣子是请不动皇上的。赵构在位32年，只去过权相秦桧和清河郡王张俊两家的府邸。这两位可都是赵构跟前的大红人。但凡中国人都知道秦桧是何许人，可是对张俊则陌生得很。 其实只要说这个张俊就是当年曾经与秦桧合谋制造岳飞冤案的那个家伙，大家就清楚此人的底细了。张俊因拥戴宋高宗登基有功，出任御营前军统制，在与金国作战中首战明州，击溃南犯的金军，虽仅歼灭了1000-2000人，但是被南宋官方列为13处战功之首。后来伪齐国刘裕发兵30万大举侵宋，张俊率主力击败了伪齐军，即列入中兴13处战功的藕塘之战。尽管这两次大捷功劳都不高，张俊还是成了与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并称的南宋中兴四将，并当上了枢密使。这个职务类似于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而岳飞不过是枢密副使。张俊一个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物，他跟随了赵构几十年，善揣上意。赵构向张俊推荐阅读郭子仪传，意在要他不可功高震主。张俊知道宋高宗秦桧享受大将兵权以后，第一个主动交出兵权，就被赵构封为清河郡王。因此宋高宗到张俊府上吃这顿饭，主要就是示恩，给懂事的臣子一个大面子。绍兴21年，西元1511年10月的一天，宋高宗赵构驾幸张俊府邸，请皇帝吃饭不是一件小事情。好在张俊最擅长的就是军队中的后勤工作，开过星级饭店，如今杭州市内的太平巷就是因张俊曾在这里设立太平酒楼而得名。当年张俊的部队长期驻扎在京城临安一带，他的士兵大多在腿上刺绣描几，谓之花腿。在营建太平酒楼时，张俊便叫这些花腿军士无偿献功。于是民间有歌谣讽刺唱道：张家寨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看来这个张俊足以堪称军中的厨神了。张俊热衷于敛财，这一点在南渡的文武群臣里无人可比，且臭名昭著。有一次宫廷内宴，有伶人表演滑稽剧，一伶人拿着铜钱为君臣们打昏逗乐，他从一方钱孔分别看高宗和秦桧、韩世忠等人，说是见到了帝星、相星和将星。再看张俊时却说不见星，只有张俊王在前眼里面坐。有钱自然好办事，根据都城纪慎里说，南宋官府贵家执4司6局，也就是账设司、厨司、茶酒司、台盘司、果子司、蜜煎局、菜蔬局、酒竹局、香药局、排办局。账设司掌管各种陈设及宾客的登记，厨师掌管烹饪，茶酒师掌管茶汤、热酒、 安排座次、吟诵等等。台盘司掌管杯盘碗碟的传送之类，果子局、蜜饯局和菜蔬局负责三种食品的供送，油烛局、香药局和排办局负责灯烛、香料以及卫生打扫等事。清河郡王府自然也设有这四司六局，专门值办宴席做官场的应酬。张俊为了让主子吃得满意，这次大宴使出了浑身解数。宴会从早到晚分成六个回合进行，中间穿插送小菜、点心、水果和咸酸。单位赵构一人敬奉的一桌宴席就既有菜肴102款、点心、水果、干果、雕花蜜饯、香药、咸酸等共120碟。这也是古代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最大的一桌宴席膳单。这个餐单被有心人周密记入《武林旧事》高宗信张府节次略，记录之如下：绣花高定一行八果垒，香橼、蒸干、石榴、橙子、鹅梨、乳梨、明渣、花木果。乐仙干果汁插袋一行，荔枝、龙眼、香莲、肥子、榛子、松子、银杏、梨肉、枣圈、莲子肉、菱琴旋、大榛枣。漏金香药一行，脑子花、甘草花、朱砂圆子、木香丁香、水龙脑、死君子、梭沙花、官桂花、白素人参、橄榄花。雕花蜜饯一行，雕花梅球儿、红绡花、雕花笋、蜜冬瓜鱼儿、雕花红团花、木瓜大段儿、雕花金菊、青梅荷叶儿、雕花姜、蜜笋花儿、雕花橙子、木瓜方花儿。气香咸酸一行，香药木瓜、焦梅、香药藤花、气香樱桃、紫苏奈香、气香宣花柳、气香葡萄、甘草花、姜丝梅、梅肉饼儿、水红姜、杂丝梅饼儿。普辣一行，肉馅条子、皂角挺子、云梦巴尔、虾辣、肉辣、奶房、玄杂、金山咸豉、酒辣肉、肉瓜鸡。垂手扒盘子、剪风儿、翻葡萄、香莲四件念珠、扒篮子、大金菊、新野子象牙板、小橄榄、鱼干子。再做一会儿后，有切石果一行、香藕、鹅梨饼子、甘蔗、乳梨月、红柿子、 切橙子，切绿菊，生藕亭子。实心果子一行有金菊、咸杨梅、新罗葛、切蜜蕈、切翠橙、鱼干子、新野子、切姨母子、罗挺儿、甘蔗耐香、新甘子、梨五花子。雕花蜜煎一行同前面，气香咸酸一行也同前面，拢蚕果子一行有荔枝甘露饼、荔枝蓼花、荔枝好郎君、龙蚕桃蟹、酥胡桃、蚕枣圈、蚕梨肉、香莲四件、香药葡萄、蚕松子、糖霜玉风耳、白蚕桃条。普辣一行同前面，下酒十五盏有第一盏花炊安子、荔枝白腰子，第二盏奶房签、三脆羹，第三盏羊肉签、萌芽肚，第四盏炖掌签、唇子根，第五盏肚咸块、鸳鸯炸肚，第六盏鲨鱼块、炒鲨鱼衬汤，第七盏鳝鱼炒后、鹅炖掌汤鸡，第八盏螃蟹酿陈、奶房玉蕊根，第九盏鲜蟹蹄子块、南炒鳝，第十盏洗手蟹、鲫鱼夹蛤蜊，第十一盏五珍块、螃蟹清羹，第十二盏安子水晶块、猪肚假江肴，第十三盏虾橙块、虾鱼汤鸡，第十四盏水母块、二色剪儿羹，第十五盏蛤蜊参、白粉羹。叉时有炒白腰子、制肚咸、制安子腹、润鸡、润兔、制炊饼、制炊饼软骨。劝酒果子库十番有七番果子、雕花蜜煎、实心果子、独装八篮子、咸酸蜜煎、装大金菊小橄榄、独装新野子、四十果四色、对装剪松番葡萄、对装香藕、成功梨。除劝酒十味有江肴炸肚、江肴参、鸠谋签、姜醋参罗、香罗炸肚、姜醋假公权、味牡蛎、牡蛎炸肚、假公权炸肚、张炬炸肚。准备上戏垒四桌，又赐戏垒二桌，内蜜煎、咸酸、实心、腐辣等料。对时十盏二十分，莲花压签、剪儿羹、三珍块、南炒鳝、水母块、安子羹、鲫鱼块、三脆根、 洗手蟹，炸肚咸。对战每分时果子盘儿，省略。晚时50分各见，二色减儿，肚子根，笑燕儿，小头跟饭，普辣鸡，腐鸭。这个菜单中的签是根的另一种叫法，吴越一带至今仍将字根称作签根。鸠谋即梭子蟹，鸠谋签自然就是梭子蟹的根了。此外，签在古代也专指一种锅的蒸肉的蒸屉，这种炊具是圆筒状，竹篾编成，底端封死，顶端开口，可与锅合正配套使用。洗手蟹亦称蟹身，吴氏钟馈录中记其做法道：用生蟹剁碎，以麻油先熬熟，冷，并炒裹，茴香、砂仁、花椒末、水姜、胡椒俱为末，再加葱、盐、醋等食味，入蟹内拌匀，即时可食。螃蟹酿成，酸咸宜人，其做法在三家清供里可以查到。曾用黄熟大者结顶，抹去瓤，留少翼，以蟹膏肉食其内，仍以带汁顶覆之。入小镇，用酒、醋、水蒸熟，用醋、盐攻食，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橙、螃蟹之性。无论是谁对着这么一桌饕餮盛宴，都会忍不住垂涎三尺，顿心秋风之叹的。高中跟班的那些官员的伙食也不错，陪同送高中的秦桧等官员们是按照级别高低依次另外设席的。席上的菜肴有鸭签、水母块、羊蹄子根、灶蟹、野鸭、红参水晶块、鲫鱼块、七宝块、洗手蟹、五珍块、蛤蜊根、普鸡、油宝儿、野鸭、二色姜豉、杂鹿、入灶鸡、库鱼、马普鸡脏、自椒、片羊头、菜根一葫芦、烧全羊、烧羊头、双下大陈列火棒子、三脆根、羊舌脱胎根、铺羊羹饭、秘制鹌鹑、蜜笋花儿、姜醋香螺、小鸡两色莲子羹、座羹、椿子等诸多美味菜肴。这次御宴究竟耗资多少，谁也无法估计得出来。如鸠谋签的制作，仅取梭子蟹两螯上的肉，于西气之地为非贵人食，宋人陈世从为此感慨地说：“亦岂可一日不知菜味哉？”就在2年前，浙东发生大灾荒，高宗在所颁诏书中写有饥民再次求乞，日有饥死者，袍有肥肉，也有饿腐之语，而张俊还顶着一个安民靖难功臣的荣誉称号，在举足之间面对着眼花缭乱的美食， 君臣们及时行乐，真的把世间所有的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